今天我们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六篇，称义的表样。李弟兄说，我喜爱罗马书，因为他写的扎实又具体。本书虽然说到许多道理，实际上乃是照着事实和经历写的。罗马书是基于经历，称义也许看起来是道理的事，但使徒保罗随着称义的道理给我们称义活的表样，亚伯拉罕这个人，这可以从第四章一到二十五节看到。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亚伯拉罕这个称义的表样，他是我们的模型，我们的榜样。亚伯拉罕这个名的意思是众人的父，照着圣经，亚伯拉罕是犹太人和相信的外邦人的父。凡以信为本的，无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首先我们来看蒙召的人，亚伯拉罕是蒙召的人。亚当是受造的，而亚伯拉罕是蒙召的。受造和蒙召有很大的不同。创世纪主要分为两段，前段包括前十章半，叙述受造族类的历史，以亚当为父和元首。后段从十一章中间到创世纪的末了，叙述蒙召族类的历史，以亚伯拉罕为父和元首。受造族类的历史记载在创世纪，于建造巴别城和巴别塔的时候达到高峰。巴别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巴比伦，偶像的名字记在这个塔上，意思是整个受造族类已经转去拜偶像。因此保罗说，人类将神改换为偶像。保罗写罗马书一章是照着创世纪所叙述的历史，从该隐的时代开始，人就不以认识神为美，并且离弃神，人类弃绝神并建造以诺城，就是创世纪四章所记载的人最初的文化。从那个文化起，人类落到败坏里，并留在败坏的光景里，直到洪水来临，那是神在他们身上的审判。因着神的怜悯，有八个人借着预表基督的方舟得救，八是复活的数字，指明这些人是在复活里得救并蒙保守。就一面说挪亚是新族类的元首，然而不久以后，在创世纪十一章，挪亚的后裔也在巴别离弃神，他们将神改换为偶像，完全弃绝神。洪水以前，人类还没有完全离弃神，后来挪亚的后裔落到拜偶像里，人才完全离弃神。淫乱随着拜偶像而来，巴别以后索多玛出现，索多玛是淫乱的城。在英语里有 sodomy 就是青蓝色的，和 sodomites 就是青蓝色的人，这两个词表征最可耻的淫乱行为。索多玛的居民违反自己的天性，并造成很大的混乱，在创世纪十九章的时候，将神改换为偶像的人类落到青蓝色的光景里，结果各种邪恶都出现了。这就是罗马一章的背景。罗马一章是照着人堕落的历史写的，不以认识神为美，将神改换为偶像，落入淫乱并产生各种邪恶。在堕落可怕的过程里，人类将神改换为偶像并完全离弃神，神也放弃人类作为回报。神似乎说，既然你们离弃了我，我就任凭你们。受造族类离弃神，神也放弃受造族类。然而神从这族类中呼召出一个人，哄他的妻子。神无意呼召第三个人，他的心意是要呼召一个完整的人，包括一个人和他的妻子。你若是尚未结婚，你就不完整，没有你的妻子，你是不完整的人，你需要他补足你，你们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实体。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这是一个完整的人。 我们也许以为自己不是非常绝对位的神，然而亚伯拉罕，我们信心的父和模型，自己并不绝对。他蒙神呼召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不但带着他的妻子，也带着其他的亲人。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为荣耀的神，借此呼召他，这从使徒行传第七章二节和三节可以看出来。那里说，斯提凡说，诸位弟兄父老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不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从你本地和你亲族中出来，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神不是只用言语呼召他，他是用他的荣耀呼召他。亚伯拉罕看见神的荣耀就受了吸引。我们的经历是一样的，就一面说我们也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听见福音，这福音刺入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荣耀。你得救的时候没有看见神的荣耀吗？当我是个雄心勃勃的青年人的时候，我看见了这个荣耀，我无意接受神，但福音刺入我里面，我就不能不说，神，我要你。我无法否认神的荣耀向我显现了，这样的经历是无法解释的，没有人的言语能充分描绘福音刺入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我们只能说，荣耀的神向我们显现，吸引我们并呼召我们。我们和亚伯拉罕一样，被荣耀的神所呼召。亚伯拉罕和我们一样，我们不该以为我们和他不同，我们不该欣赏亚伯拉罕而贬低自己，因为他和我们都在同样的水平上，我们都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是特殊的，我做小孩子的时候听见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以为他是特殊的，然而后来我读主的话，就领悟亚伯拉罕和我之间差别很小，我们几乎是一样的。虽然亚伯拉罕已蒙神呼召，但他没有胆量离开拜偶像之地，这迫使神使用亚伯拉罕的父亲将他带出乌尔。亚伯拉罕是蒙呼召的人，但发起实际离开的是他父亲。他们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并住在哈兰，然而亚伯拉罕仍没有足够的胆量绝对跟从神，神被迫将他父亲取去。他父亲死在哈兰，然后神再次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第一次蒙召记载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到四节，第二次蒙召其实在创世纪十二章一节。我们应该注意这两次呼召之间的不同。照着使徒行传七章二节，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两件事，就是他的本地和他的亲族。照着创世纪十二章一节，另加了另外一项，他的父家。第一次呼召要求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和本民，第二次呼召要求他离开他的本地、亲族和父家。亚伯拉罕和他妻子必须单独出去。神取去亚伯拉罕的父亲，他不要他带着其他的亲人。我们若思想亚伯拉罕所做的，就会领悟，不是只有我们不绝对顺从主的呼召，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是头一个不绝对跟从神的人。他觉得孤单，他不要独自离开，因此他带着他的侄儿罗德，这违反神的呼召。虽然亚伯拉罕答应主的呼召，但他的答应至少有部分是不顺从那呼召的。同样的，几乎我们众人都答应了神的呼召，但在我们的答应里，我们违反他的呼召而行。我们没有人是绝对答应神的呼召，然而神是绝对的，无论我们多不绝对，神都要完成他的呼召。亚伯拉罕爱罗德，神就用他来管教亚伯拉罕，至终罗德与亚伯拉罕分开，亚伯拉罕才绝对跟从神的呼召。他不再有父亲或侄儿，只有他同他的妻子。他离开了他的本地、他的亲族和他的父家，然而他必须再离开一件事，就是他自己。 因为他依靠他自己。萨拉提议亚伯拉罕借着夏甲生子，我们有亚伯拉罕的反应，知道他仍然依靠他自己。虽然这个建议是好意，却违反了神的呼召。亚伯拉罕该运用鉴别力，不听从他的妻子。萨拉的提议是个试验，证明亚伯拉罕仍在老旧的脊里，他那部分仍是旧造。然而神的心意是要呼召亚伯拉罕完全离开旧造的每一部分，不但离开他的本地亲族和富家，也离开他自己。神似乎告诉亚伯拉罕，你不该做什么，你必须从自己出来，我要为你做一切，但你留在自己里面的时候，我就不能做什么。然而亚伯拉罕照撒拉的提议做，结果生出以实玛利，那是非常严重的错误，犹太人因此不断的受苦。为什么亚伯拉罕犯这样的错呢？因为他仍在他自己里面，他弃绝了许多其他的事物，但他没有弃绝自己。亚伯拉罕什么时候离开他自己的呢？那是到了100岁的时候，他才弃绝自己。那时他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当然每个死了的人都从自己出来了。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看看自己说，我完了，我如同已死。罗马书4:19说，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这指明他终于从自己出来了，他成了完全蒙召的人。你蒙召了吗？虽然你是蒙召的人，但你还没有弃绝你自己。我们已经看见受造族类堕落到一个地步，将神改换为偶像，神对他们不能做什么。就神而论，以亚当为首的受造族类已经毫无指望，于是他完全放弃了这族类。然而神从那受造并堕落的族类中呼召出亚伯拉罕，作为新的族类，蒙召族类的父和元首。我们属于哪一族类呢？受造族类，或者是蒙召族类呢？我们属于蒙召族类。然而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像他那样对神呼召的反应是逐步的，不是绝对的。我们都在回应神呼召的过程中，无论你多软弱，我保证至终你会被呼召出来。然而你该加速你的蒙召，弃绝一切不是神自己的事物，你越快往前越好。我鼓励你加速从一切不是神的事物中出来。我们来看信的人，蒙召的族类成了信的族类。亚伯拉罕首先是蒙召的人，然后是信的人，他舍弃了一切，除了信靠神以外无法往前。他信靠神，因为他不知道往哪里去，神只有告诉亚伯拉罕往哪里去，神只告诉他要离开本地亲族和富家，他没有告诉亚伯拉罕往哪里去，这迫使他信靠神。亚伯拉罕能说，我只信靠神，他带领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们若读亚伯拉罕的历史，就会知道他的生活是信靠的生活，信的生活。神不期待亚伯拉罕做什么，神似乎告诉他，亚伯拉罕，你已蒙我呼召，不要做什么，我要为你做一切，只要与我同在，我行动的时候你就行动，我往哪里去你就必须往哪里去，不要为自己或凭自己做什么。这就是信靠神的意思。许多人有错误的印象，以为相信主耶稣只不过是说，主耶稣我相信你，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这是对的。但相信主耶稣还有更深远的含义，相信主的意思是我们必须了结自己，承认我们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也一无所能，每一步每一刻我们都必须信靠他。我不知道如何行事，我只知道如何信靠我的主。我已蒙召离开一切不是神的事物，现在我信入一切是神的事物， 我相信他，我也相信他为我所成就的一切，我相信他为我所能做的，也相信他为我所要做的，我完全信靠他。这是蒙召并相信的族类的见证。我们是相信之父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乃是相信的子民。亚伯拉罕相信的神是怎样的神呢？我们相信的神是谁呢？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称无为有的神。亚伯拉罕的神称无为有，意思是他从无有造出东西。神是创造主，亚伯拉罕相信这样一位神，并将这位神应用到他的处境中，就一面说亚伯拉罕不能产生后裔，就一面说亚伯拉罕不能产生后嗣。然而神称以撒为有，虽然以撒还没有，神却称以撒为有。以撒还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时候，神就宣告要有以撒。以撒出生了，神称无为有。我们必须相信同样的神，因他是全能的创造主，是称无为有的。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这就是说神能叫死人复活。当神叫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时候，他经历这一点，亚伯拉罕顺从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神会信神会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他信神会叫他儿子复活，他会在复活里得回他的儿子。我们需要同样的相信主耶稣，我们相信神是那称无为有的创造者，我们也相信他是赐生命者，是能叫死人复活的一位。他能从无有中创造，他也能叫死人复活。我们可将这一点应用到召会生活中。你也许觉得你所在地方召会的光景很贫穷，不错，是非常贫穷，事实上是一无所有。你必须对主说，主，你进来称无为有。可能你移民到某地，发觉那是满了死亡的地方，那是神打发你去的原因。你必须相信他是叫死人复活的一位。1949年我被打发到台湾，我认为那个岛是落后地区，我一直在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生活并工作，那里住的工作很强，有1000位圣徒一起聚会，我们在17个分家聚会，并且有4种刊物。忽然我离开中国大陆，被打发到台湾这个小岛，我观察情形深感失望，我不能做什么，也不想做什么，我没有意愿在这样落后地区的贫穷人中做工。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对自己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为什么到这里来？然后我转向我的妻子，并且问，我们为什么来？我们能做什么呢？我非常受困扰，我的妻子也不能说什么来帮助我。有一天，那称无为有又叫死人复活的神摸着我的心，告诉我不要失望。此后我对台湾的工作有了负担，不到5年，我们的人数从350人增长到20000人，头一年我们增加近30倍。那时得救的人有许多现在都是同工。我们必须相信那称无为有也叫死人复活的神，不要因你所在地的光景失望，不要说一切都是贫穷死沉的，这样的地方对你是合适的地方，对神也是合适的地方。这里贫穷吗？你有那称无为有的丰富之神。这里死沉吗？你有那叫死人复活的活神。你的光景给神机会进来，分赐生命给死人。不要抱怨，要呼求他，并相信他。不要对你的家庭情形失望，不要说你的妻子贫穷或你的丈夫死沉。你越说你的妻子贫穷，他就越糟，你越说你的丈夫死沉，他就越糟。你必须宣告，我的妻子贫穷，但我的神不贫穷，我的丈夫死沉，但我的神不死沉。我所信的神是从无有创造出东西又叫死人复活的神， 我的神不是叫活人复活，他是叫死人复活。我的光景正好给神绝佳的机会。现在我们来看他的信被算为义，这样的信被神算为义。我们越这样相信神，就越感觉神喜悦我们，这是神的义算给我们，做我们信的结果。如我们在前一篇信息中所看见，信是活的基督自己，基督进到我们里面做相信的一位，他就是我们的信，然后神将我们的信算为义，因此我们有信又有义，这就是说我们得着更多的基督。我们有他做我们的信和我们的义，他是我们凭以相信的信，他是我们凭以相信他的信，也是那算给我们的义，他是我们的一切。我们越相信他就越得着他，我们越相信他，神就越将他给我们。那算给亚伯拉罕作为义的信，不是在于外面割礼的形式，因为割礼是以后才有的。亚伯拉罕受了割礼的记号，是他未受割礼的时候那信的义的印记。割礼是外面的形式，那是里面实际的印记。我们若没有实际，就该忘记外面的形式；我们若有实际，也许偶尔需要外面的形式做印记。割礼对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印记。不仅如此，割礼对信的外邦人，就是未受割礼的人，也是印记。亚伯拉罕也是他们的父。我们来看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所以亚伯拉罕成了信心之父，他是那未受割礼有同样信心之人的父，也是那受割礼照同样信的脚踪而行之人的父。亚伯拉罕是两班人，就是信的犹太人和信的外邦人的父。你若相信主，亚伯拉罕就是你的父，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都是他的后裔。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这是大事。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承受了神，他们也要承受世界，让别人去为控制世界征战，世界将受我们的。战争过去以后，神要说让我的子民得着世界，这应许不是借着行律法，乃是借着信的义所赐的。谁要承受地土呢？就是那些蒙召并相信主耶稣的人，那些得着基督做他们的信并他们义的人。要确信世界将是我们的，我们不需要征战或挣扎，我们只需要相信神大能的作为。我每天读国际新闻，看神在做什么，尤其是在中东在做什么。活在今世神行动的时代实在太好了，神不但为犹太人行动，也为我们行动。有一天世界要属于所有亚伯拉罕信的后裔，你信这点吗？我完全确信有一天我们要承受地土，我们该期待承受世界。圣经的确保证我们要承受世界，基督自己渴望回来并恢复地，他对地的兴趣远过于天，主要回来不但为他自己，也为我们取得地。我们是应许的后嗣，我们要承受世界。得称义的证明乃是复活的基督。我喜欢这一首诗歌，公义父神，你已接受耶稣做我的代替，他是义的受你审判，代替我这不义的，他今坐在你的右边，做你公义的明证，他已使你完全满足，你义使你难变更。这是诗歌第18首的第三节。因此坐在神右边的复活基督乃是我们以得称义的证据，基督救赎的死做神称义我们的根据，已完全为神所悦纳。基督已从死人中复活，证明了这点，这是神所赐我们称义的证明。基督的死已完全履行并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因此我们借着他的死就得神称义。他的复活乃是证明他为我们的死已经满足了神的要求，我们因他的死已经蒙神称义， 并且我们在他这位复活者里面已经在神面前蒙悦纳。不仅如此，他这位复活者也在我们里面为我们活出能得神称义且蒙神悦纳的生活。所以罗马四章二十五节说，他复活是为我们的称义。